滨崎步事件闹大，日本官媒外交期刊对习近平开战，精准拆解习近平，党要玩完了。官媒求是突发习近平政治遗言，香港大火真空大逆转，周润发满头白发挺港人泪奔，美国暂停庇护申请审批，有新政策，白宫推出假新闻网站新页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中日外交失控的同时，日本外务省官方网站罕见发表外交期刊第94卷的封面文章，题为《习近平体制迈向个人独裁的政治力学》。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媒体《求是》杂志重磅刊登了习近平的文章，聚焦了五个生死攸关的战场，突然放出了习近平要搏命的信号，这个是什么回事呢？日本外交期刊内容提到，习近平的统治是否牢固，习近平的执政经历，还讲到了北京逻辑上的中美关系走向，如何看待台湾局势，以及日本政府怎样应付中共。外界认为，日本外务省期刊开篇聚焦了习近平政权，定性精准而辛辣，这一期看起来不单只是学术讨论，更似是放出信号，竟然收录了围绕习近平体制的各种盘算，还将内容列为杂志封面文章。这个讲明日本学者智库在研究中共政治人物、经济走向和军事推测。有观点认为，来自日本官方的日本外交期刊在这直接点名习近平，日本政界对中国研究比较深，考虑到日本人的严谨程度和冷静分析，这一期的期刊被任何批评都更加有力地揭示了中共内部权力集中的危险性，可见习近平在中共的实际地位绝对大不如前。中共和日本的外交对峙持续发展，近日中共甚至透过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刊登评论，指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相关的言论有九个严重。台湾国安官员分析，中共在这轮的操作有明显的三大误判。首先是中共误判了时间点，误判了华府的态度，甚至亦都误判了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战略空间。中共认为美国在这关注俄乌、中东，这个是台海战略的空窗期，于是有机会阻吓周边的国家。中共的第二个误判是错判了日本的政治形势。中共认为高市上任是新手，很明显就是欺负他新上任，他们以为恐吓会令到东京退让，但是中共错误地估计了民主国家在对外政策立场上的影响。80% 以上的日本人讨厌中共，70%以上的日本人支持高市。12月1日，高市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他在当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所说的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再工作，获选为日本流行语年度大赏。这个文章才发出来短短一个钟头，就有上百万人次浏览，70000多人点赞，人气爆棚。第三个误判是中共错判了台海和岛链安全，其实才是关乎各方的核心利益，对中共常态性威胁，在这不断地挑战印太周边国家的生命线。这个是这一次推高了台日军事同盟的关键。不单止是这样，中共的手法还激发了高市早苗的新动作。11月30日，日本政府已经出口了航空自卫队、防空导弹、03式地对空导弹事宜，和菲律宾展开了非正式磋商。菲律宾方面明确表达了希望将导弹引入本国的军队的意愿。而至于中日的外交战几时结束，或者有没有再度升高的可能性，官方讲出了关键时间就是要看12月13日，这一日是中共设立的南京事件的公祭日。12月1日，彭博社以中共正准备一份乌克兰式的台湾提案为题，发表专栏作家雅斯亚尼评论说，北京正从川普政府给俄罗斯的乌克兰和平计划吸取经验，观察华府愿意为达成协议付出多少， 以及是否会对莫斯科让步。而台湾亦都在加紧行动。赖清德总统公布了 1.25 兆特别国防预算，公布建造台湾之盾，展现台湾自我防卫决心。但是这个预算案一提出，立即被中共和南营一致的批判。中共国台办说，夷吾谋独，必将自取灭亡。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亦都指控赖清德在这里玩火，难道被台湾开展？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表示，国民党这个是不正当的连结，没可能上完厕所才去买厕纸。外界担心台湾其他党派可能会藉着国会运作，在预算审查过程中删减或者冻结，这样实际上是会削减台湾的安全防卫，所谓外敌可挡，内贼难防。网民说，第五中队在台湾公开行动，值得台湾人警惕。12月1号，两位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和拉特纳投书华盛顿邮报，针对赖清德总统宣布追加国防预算，肯定台湾正以前所未有的认真和专注，积极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他们表示，台湾不能够亦都不应该孤军奋战，美国必须继续扮演核心的支援角色，同台湾企埋一起。两人呼吁立法院必须通过相关的投资，国军部队亦都必须持续改革训练、后勤和作战方式，全社会的韧性必须从口号落实为行动。中共搞不掂高市政府，再加上香港大火，令到习近平内忧外患。12月1号，中共官方媒体《求是》杂志重磅地刊登了习近平最新署名文章，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全党发出了最严厉的动员令，必须以自我革命的刀刃向内，彻底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否则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文章的画风听起来好像腥风血雨要来了。内容直指五个生死攸关的战场。第一个，思想上要再来一次灵魂深处闹革命，坚决将一切不纯洁的思想连根拔起。忠诚上要回归绝对忠诚、绝对纯洁，容不得半点动摇。第三个，任何滥用权力的走资派必须毫不留情地打倒。第四个，反腐败要以最高气势持续高压，永不收兵，永不收手。第五个，问责要恢复猛捉猛斗，令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如坐针毡。习近平文革式的文章用激昂的语调警告，只有敢于自我革命，敢于向自我开刀，才能够在惊涛骇浪中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他在这里透露什么信号呢？网友新高地在 X 上说，习近平署名文章横空出世，读完只有一个感觉，这头蠢猪真是心急了，急到连文革过一套灵魂深处闹革命，绝对忠诚，打倒走资派，都原封不动地拿出来。他认为这个不是正常的党内动员，这个是一份政治遗嘱式的垂死挣扎。为什么说他到尽头？这个不是空穴来风的诅咒，而是基于一连串铁一般的事实和全民堆积起来的必然结论。这篇文章里头的每一句都在这打冷震。习近平说绝对忠诚，是因为他知道现在党里头没人真心忠诚。他说思想上再来一次灵魂深处闹革命，是因为他发现连政治局的同志都不再相信那一套意识形态。他说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是因为他担心自己一倒台，第一件事就是被秋后算账。他说永不收兵，永不收手，其实是对潜在的接班人、对他的家族、对既得的利益集团呼吁，谁敢在我死后翻案、清算、改革，我就先将你们搞定。新高地认为这个不是自信，这个是恐惧到极点的表现。真正的强者是不需要一片片地强调绝对两个字，只有心虚到极点的人才会将绝对忠诚挂在嘴边。习近平要捉党内走资派，是不是预示中共高层出现了什么不明朗的因素？你怎样看呢？请你分享你的看法。 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日到12月21日，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大优惠，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点解一定要保气18味？因为身体就好似一部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嘅油照样跑唔喐。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系喺度提醒你应该加油啦。保气18味，保嘅就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有足够嘅气，人先至有火力，血先至会顺，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等佢哋成个冬天都暖粒粒；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一年，俾自己好好咁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累计嘅遇难人数已经达到咗151人。先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曾经声称，初步扫验嘅结果，棚网系有达到阻燃标准嘅。不过12月1号公布嘅最新结果就出现咗大逆转。11月28日，保安局长邓炳强先至话，初步嘅化验，棚网嘅材质达到咗阻燃嘅要求，包围大楼窗口嘅发泡胶板系高度易燃品，呢个先至系造成火势蔓延得咁快嘅原因。但系12月1号新抽样嘅结果出现咗大逆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公布，在宏福苑的四栋大楼取得的20个棚网的样本，有7个未达到阻燃测试的标准。而邓炳强就即刻改口风话，疑似有人鱼目混珠，将不合标准的棚网混入使用。宏业建筑出示的证书显示，宏业怀疑使用了中国山东两间公司生产的防护网，但检测机构官方网站竟然查唔到呢两间公司嘅报告。值得一提嘅系，11月29号，周润发现身2025 MAMA 亚洲音乐颁奖典礼，佢担任压轴嘉宾，颁发年度最佳艺人。佢本来因呢一场大火同杨紫琼取消颁奖典礼嘅邀约，但佢改变咗主意，亲自到场，着住一身黑色礼服嘅佢，成头白发，上台时候嘅佢神情严肃。他用中英粤三种语言讲，希望大家起立，为大埔宏福苑送上衷心的祝福。讲话的时候，他一度眼湿湿，强忍悲痛和泪水，请求全场为香港火灾遇难者默哀一分钟，全场立即陷入了静默。好多人看完这个影片潸然泪下，网友说能够看得出发哥真是伤心，自己心爱的香港现在被中共害成这样。他用自己的方式在这里为火灾发声，鼓励支持香港人。不单止是发哥，杨千嬅在演唱会上为大火的遇难者默哀，而莫文蔚取消了12月份的音乐会，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一些香港明星的风骨犹在。一定要提的就是另外一位明星，就是日本歌手滨崎步。11月29日，他上海的演唱会遭到中共强行取消之后，事件进一步扩大。11月30号，他发了9张没有现场观众的演唱会的相片，同时附上了文字，兼且赢得了国际的一致好评。但是12月1号，中共澎湃新闻突然发声说，相关的相片是一名姓赖的摄影师偷拍了彩排画面而上传的，一个人的演唱会信息不实。外界质疑，唔通滨崎步自己喺 IG 上传嘅相片，亦都系偷拍嘅相片？网友话：我终于明白乜嘢系契约精神。仲有一位网友话：以前我根本唔知道滨崎步系边个，嗰一刻佢成为咗我嘅偶像，唔系因为佢嘅歌，唔系因为佢唱功有几犀利，亦唔系因为佢个样甜美，而系因为佢好优雅咁俾咗荒谬嘅中共一巴响亮嘅耳光。香港大火正式被北京定性为国安事件，敢问责就是以灾乱港，不可以指责，不可以质疑，亦都不可以追究，敢挑战就拉人。12月1号，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关正峰因为发起了网上的联署，提出四大诉求，而 而被警方以涉嫌煽动罪拘捕，之后获准保释。网友抨击话，这个就是习近平政权下的香港特色，香港人要求查清责任，保护灾民的呼声都能够扣上煽动的罪名。过去的五年多，香港人已经习惯了意外，意外的拘捕，意外的起诉，意外的判刑，意外的失踪，现在连一把火也都变成意外。但哪个都清楚，这个里头的意外从来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长期累积后的总爆发。习近平李家超现在非常紧张，他们最怕的就是再次引起了民变。香港如果再次发生民变，唯一悬在香港人头上的利剑国安法就会失效，形同废纸，到时候就比2019年那一次更加之难收场了。还有网民呼吁，香港人一定要将这件事顶上去，民众媒体关注度高了，他们才不够胆乱来。在华府国民警卫队枪击事件发生后，川普11月30日表示，政府将会很长一段时间停止受理庇护申请。川普说，如果有权限，他将会撤销有犯罪前科的入籍者的公民身份。川普说，对19个高犯罪率国家公民入境美国的签证收紧，以及暂停受理庇护申请，没有设定结束的期限。他说，一些罪犯入境美国之后取得了公民身份，如果我有权力，我绝对会撤销他们的公民身份。川普说，他已经和两名国民警卫队士兵的父母通话，并且邀请他们一同前往白宫。他说，我唯一能够讲的就是邀请他们来白宫，我将向两位士兵致敬。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洛姆11月30日表示，将仔细审查每一个在美国境内正在等待处理的庇护申请人，如果符合遣返条件，美国绝对会遣返他们。庇护申请的一项要求是，你必须每年接受一次检查，一个面谈的流程和一次重新审查，来确保居住在美国的庇护申请者不会变得激进，并且对美国人实施危险的犯罪活动。洛姆亦都提到，上个星期枪击国民警卫队士兵的枪手来到美国后，可能是因为居住的社区和州的影响变得激进。洛姆表示，先前的审查流程是根据申请阶段收集的信息建立的，现在已经彻底改变，在川普总统任内增加了新的评估指标和流程。12月1号，白宫网站推出了矫正媒体偏见的网页，将开始详细地列出哪一些媒体做了什么错误的报道。网页上面列出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波士顿环球报和独立报报道了假新闻，内容是6个民主党议员暗示川普向军人下达了非法命令，而白宫更正川普总统下达的每一项命令都是合法的。现任国会议员煽动美国军队，不服从命令是危险的，川普总统呼吁追究他们的责任，兼且列出了报道假新闻的记者的名字，还有其他媒体错误报道的内容和记者的名字都在白宫的网站上面。12月1号，在现场有记者问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说，白宫推出了一个新的假新闻网站，目的是什么？你会点名批评一些新闻网站吗？是不是会点名一些记者？内维特回应说，这个或者会令到在座的某一些同事感到不高兴，我们每一天在这里都要面对这种情况，太多虚假报道歪曲了会议内容，而这一切都基于匿名的消息来源，这个国家的新闻标准已经跌到了历史的新低。他说，每日从这栋大厦涌现的假新闻实在太多了，我们根本就应付不过来，被迫不断地反击这些假新闻和攻击。内维特说，我想指出周末纽约时报的一篇假新闻，这篇假新闻断章取义地说，根据总统三分之一的日常行程表，他现在的工作量比第一任期少了，甚至可能不适合这份工作，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篇假新闻竟然出自同一家媒体，同一名记者之手，而这名记者之前写过， 拜登在登上空军一号的时候击亲之后完全无事的报道。白宫推出新闻核查事实网站，你觉得怎样呢？请你分享你的看法。好感谢你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听日同一时间再见。